投资者可以自己去 check 一下自己的 portfolio，把你所有的股票的价格从高到低罗列一下，你看一下它大概的分布是什么样的情况。也许大部分的投资者他会发现，主要关注的公司、主要交易的公司，全部都是一些高价股票。因为在这个时候，媒体会代替投资者的思维，媒体会一天到晚全部是轰炸你的思想，各种各样的 headline，各种各样的股票故事 storyteller，全部会告诉你某某股票现在是最热的投资选项。你不妨自己做一个试验，去看一下现在的论坛里面，现在大众都在谈论什么，他们现在的价格是多少？也许80%，你会发现都是一些价格比较高的股票，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些不是热门的、不被媒体所经常谈论的股票，投资者往往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呢，他们又会因为不熟悉不做的想法，更加不去理会这些股票，结果弄到最后，整个市场上的投资者。就是在二三十个股票里面打圈子，这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但是，投资者有没有去想过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那些你没有关注的股票，那些价格比你现在的股票要稍微低一点的，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状况？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我们去考察标准普尔500里面的504只股票，我们去看一下过去15年的历史表现。把这些股票呢，去分一个 price range，我们分成5档。那第一档就是从20到50块钱，然后是50到100，下面逐渐的翻倍，100到200，200到400和400到800。那1000美金之上的股票我们就不去考虑了，因为它们毕竟数量不是很多。我们想看一下，在这一些股票的分层之后，我们应用同一个 strategy，能够给投资者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就直接看这三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分别是 Strategy A 到 Strategy C。我们先来看一个不重要的东西，就是 Percentage of Winner。这三种策略里面，这不同的色块，这种颜色啊，代表着不同的价格分层。我们看到规律，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你可以认为它有一定的规律，但是咱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分布就好了，那不至于总结出一个规律。但是我们来看下面的系统的作战和我们这个系统的盈利情况。对于价格偏低的股票来说，它往往通常呈现出一个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你看它的整个的 CR，它是从上到下逐渐排列的。任何一个 strategy，就我们选择了三个 strategy，它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与此带来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它的系统的 drawdown，价格越高的股票越更加稳定一点，而价格比较低的股票它带来的 drawdown 往往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这是非常好理解的，因为 MDD 永远跟基本上不是永远，是基本上跟 CR 成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测试。刚才我们实际上只考察了5年的情况，那么现在2007年一直看到2021年，在这15年的过程中，它呈现的状态跟我们刚才所观察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这里的 CR 的读数和这个 Max Drawdown 的读数有一点点变化，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段期间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市场的 Drawdown。但无论如何，价格高的股票，它的盈利能力，同等策略的情况下面，它一定是最能盈利的那一个。我们可以用这张图去对比一下这张图。今天我们通过测试所展示出来的结论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大家不要有个误解，就是以后我从此就不再去关心媒体所谈论的那些股票，我再也不去碰高价股票了，不是这样的结论，而是说这里面有三个层次。一个好的公司，这就是媒体经常所谈论的那些公司。它不一定代表着价格会在未来上涨，或者我们加一个时间限制，就是不一定会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周期内出现上涨。事实上，我曾经去考察过，在牛市中价格比较容易形成突破的那些，更加倾向于创出52周新高的那些股票，往往不是那些比较好的股票，他们的财务指标还比较差劲。也就是说，这些公司的52周新高、连续创新高的能力和它本身的基本面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从价格上面来说，价格好的、价格那些比较高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交易标的。我们这里不去考虑那些20美金以下，甚至是10美金、5美金以下，因为这些股票往往它们的市场的流动性都比较少， 股票比较稀薄，尤其是那些$1之下的股票，不是普通投资者可以去接触的标的。至于这些超低股票的是否对于任何 strategy 都表现得比较好，我不知道，因为这些股票从来不在我的测试范围之内。所以你该如何去理解今天的测试的结论？你至少要知道这里面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你整个 portfolio 里面股票价格的构成。有的时候你加入不同层次的这种 price range 做得分散一点，也许会比你所有的股票都集中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价格区间之内，会带来更好的效果。我是 Sam，下次见。